好，那我们就因为时间关系，我们就先开始，然后我们一边开始一边等其他的人进入。在开始之前呢，我们先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又让我们可以奉你的名聚集在一起，也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机会来学习关于圣经，也来通过圣经更好的来认识你。主，我们就把余下的时间恭敬你，仰望在你的手中，求圣灵来带领我们，能够从彼此的分享中，能够互相的来受益，也最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将一切的荣耀来归于你。感谢主，求你将余下的时间分别为圣，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好，今天呢会是我们这一期主日学的最后一课。哇，大家很不容易，已经坚持到最后一刻了。然后今天我将跟大家来分享这个最后一课，是关于神话语的能力，圣经的权威。稍等，我把这个调一
没
下，
事。
因为我有点看不到。
啊？
就是这样，行，好。然后我们看到，哎，老错。就我们看到这个课程概览里面，就是我们在过去的时候有来认识到这个系统神学的这个简介，然后呢，我们也谈到了认识神的方式，包括神的启示，然后通过圣经来记录神的这个末世，以及谈到了圣经的五物。今天呢，我们就要来讲这个第九课，关于这个神话语是充满能力的，所以圣经也是带着权威。对，这个刚才我们也提到，在过去的几节课，我们一直是聚焦在这几个话题，我们一个一个的有谈到关于神的启示，关于特殊启示、普遍启示以及末世，然后也谈到了圣经的无误。那其实这一些话题呢，跟今天我们这个话题的一个关系就在于。前面这几节课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都集中其实是在诠释关于圣经权威的它的一个客观性的一个方面，集中体现说圣经是神所默示的真理啊。为什么圣经它是值得可以信赖的，是无误的？其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因为它是神所默示的真理，是因为神是可信赖的，神是真实的。是真理，所以这个圣经这个来记录神所默示的这个内容的这本书，这个圣经的启示，所以它是也同样是值得我们去信赖。那么其实，在上一节课的时候我们有提到，就是讲到圣经无误的时候，有提到了这几个观点。那后来在课下呢，有一些弟兄姐妹也跟我进行了一些跟我们有一些分享和沟通，然后我就发现哦，这个话题给大家好像带来了一些不舒服哈，可能也是我们以前没有太接触过，其中可能让大家心里面有一些心里不踏实的，尤其是当我们提到这个绝对无误论和这个完全无误论这两个因为。关于圣经无误，然后我们想到的很多，它肯定是绝对没有错误，然后是绝对是一个权威性的这样的一个说法。那我们讲到说一个完全无误，尤其是上一次我们用的一个翻译说是全然无误这好像听起来是不是相对于绝对来说，它是做了一些妥协吗？是不是它也是被这个其他的一些世俗化的东西影响，好像对真理做出了让步呢？所以我想，可能这个问题对一些弟兄姐妹已经产生了一些困扰哈，然后甚至会觉得说，当我们来讲到完全无误论这个观点的时候，虽然好像什么芝加哥宣言他们也签署了这样的一个宣言，但是这个是不是意味着我们在这个真理的坚持上开了一点点口子呢？那如果说就这样开了一点点口子，会不会以后就越开越大以至于这个千里之堤，这个就毁于蚁穴，然后最后一发会不可收拾呢？我想很多弟兄姐妹可能都会有这样的一些顾虑和担心。 所以在此呢，我想今天因为我们也正好是同样谈到相关的话题，关于圣经的权威，我想在这里也做一些补充和解释，关于这个绝对无论和这个完全无论，它俩之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然后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应该怎么样去理解，或者说去确立我们一个比较合适的一个立场呢？第一我想跟大家解释的说，绝对无论和完全无论虽然听起来是两个好像不同的立场，但是他们有一些相同点，而且是挺多的一些相同点。第一个是两者都同样坚持圣经是完全无误的，所以对于圣经是完全无误的，他们是持一样的立场。那第二个呢，对于宗教、神学、灵性信息的观点而言，他们也没有根本性差别。也就是说，对于谈到跟于神的一些话题，关于就是说圣经里面对于神的一些论述，他们也是完全是一样的。第三个，他们都相信圣经中所提出的那些科学和历史的见解也是完全正确的。所以换句话来说，无论是绝对无论还是完全无论，他们都相信神创造了世界，他们也都相信神创造了生命啊。同样他们也相信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我们这一位创造主全能神是真实的有介入到人类的历史中。所以从这一些角度，这些领域来讲，这两者是完全没有分别的。所以这一点大家就可以放心说，其实在这些方面他们没有差别。那他们的差别是在什么呢？他们有一个差别是绝对无论，它的绝对性体现在哪里？他更认为圣经提供了大量准确的科学和历史信息，给出了科学性的定论主张，而完全无论认为这方面不是圣经的主旨所以大家看到我有标注一个红字哈。然后完全无论认为呢，圣经中这个关于科学和历史的信息它只是提供一个一般性的近似描述，不一定精确，但是却是正确属实的。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像完全无论，他会认为说圣经中关于一些信息的描述，无论是一些科学或者说是一些历史信息的这种提供，它更多是照着他们在人们眼中的这个样子描述出来的，用人们日常常用的一些表达方式，而不是像那个科学书比如像我们的物理书或者说自然科学书那样一个科学性的定论来做出这样的一个陈述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其实这个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是非常熟悉的。比如说我们也会说太阳东升西落，对不对？那在圣经里面也会描述一些场景的时候，也会说太阳升起太阳落下。那你会觉得说太阳是绕着地球在转吗？因为通过这个描述好像看起来，哎，我站在地球上为中心看到太阳好像是东升西落，但是了解这个现代科学的人都知道说太阳不是绕着地球转的。但是我们说这样说太阳东升西落这个描述不是很准确但是它是属实的吗？它是属实的，它是按照人眼中的样子描述出来的。那另外一个我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在创世纪，大家如果有圣经可以翻一下创世纪一章十六节，它是这么描述说，神造了两个大光，一个管昼一个管夜。所以从这个描述来看说圣经造了两个发光体，对不对？一个是管白天的，一个管晚上的。但是我想可能了解一些的弟兄姐妹也会知道说，太阳是发光的，但月亮本身它是不发光的，它是反射那个光过来，所以我们在地球上看上去它是发光的。所以从这一些方面来说呢就是完全无论更会觉得说这个方面其实并不是说圣经说错了，而是说这些信息的描述它是为了符合能够使人可以理解，所以它是按照人眼中它所展现的那个样子来做一个近似的描述。 但这种描述可能从这个科学的性的这个角度上说好像不精确，但是它并不是不属实不正确的。所以我举出这样两个例子，希望大家也可以理解说这两者的一些差异是什么。那可能对于绝对无误论的持这个观点的人就会觉得说圣经里面每一个细节每句话每一个描述都是完全准确的都是可以甚至是可以作为科学书作为历史书这样的一个性质来进行主张来进行给予定论的。那即使有一些明显不一致的地方他们会觉得说完全也是都可以解释得通的。所以这是这两者之间的一个差异。那我这样解释下来也希望大家可以理解对于这两个观点其实他们在一些我们核心的一些真理上是没有差别的那最多的差别只是在于说我们如何去理解圣经当中所呈现出来的关于科学的和历史的一些信息。有什么补充？
对，我想就是其实这两个观点就像胡红说的并没有实质性的关于就是核心真理的一个争议，而最大的区别我觉得可能更多是大家对圣经里面语言的使用究竟是什么样子的使用有一些不同的理解这也不是说绝对无误和完全无误两个就是完全对立的而是说它同样也是一个类似于光谱，就是大家在这个说两极中间取一个相对适当的一个位置。有些可能会认为说圣经使用的语言就更像是与我们现在所用的科学论文的语言所以是非常精确的这个在一极。另外一极呢会认为说它更多是描述性的就像我们日常中使用的语言可能不一定那么的精确，但是它也是真实的一个表达，而且是让人可以理解的。就是因为在就是相当于在这两极中间更偏一边可能是属于这个绝对无论，偏另外一边更多属于完全无论，可能甚至有些人用这个词汇同样的一个词汇同样用绝对无误论这个词来表达自己立场，可能也不一定是说只在某一极，可能它也相对于偏另外一边。所以可能我们更多需要去理解说这个原则是什么，而不是仅仅说套用这个词汇来表达立场其实我想很多弟兄姐妹也会认同说就算你是说我认为圣经绝对无误，当你这么表达的时候很多时候也是说圣经有它表达的自己表达的方式它的文体，那么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去理解。其实当大家用这个词汇的时候可能也在表达不同的一些理解，所以我想也是借着这个帮助大家去思考说当我们使用一些词汇的时候更多去仔细的了解清楚一个人使用这个词汇想表达的是什么。对，比如说我也知道有很多这个神学家可能认为说承认圣经绝对无误，但是他也非常尊重圣经的一些文体的表达所以说我说这个其实是可需要我们更细致的去思考和了解
然后大家可能也会想到说好像以前我们在教会里面可能更多听到就是说给出一个唯一的就是说哎，你应该怎么来看待这个事情就好了，哎，为什么你们现在搞得这么复杂，要给我们这么多的一些选择或者说一些信息，甚至我们在可能主日学当中尤其是有的时候哎，给大家把整个光谱中的所有的一些立场都摆出来陈列在那里，然后甚至还会问大家说哎，你更倾向于哪个，是不是会觉得说你们这样的一个方式好像会让大家觉得不太习惯。那在这里其实我也想跟大家做一些解释，为什么我们会有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些讨论或者说会跟大家这样的一些分享。一个方面是我们必须要正视我们目前所处的这样一个环境，这个现实的挑战非常的严峻纵然我们自己可能可以保持某一个立场比较的坚定，但是你架不住周围天天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信息的一些充斥，比如说现在我们的社会充斥了这个后现代主义所带来的这个多元的选择，然后这些东西也会影响到我们的教会，然后会说很多的东西都不是唯一的答案，然后有很多的选择，可以有很多的一些见解第二个呢比较影响多的是比如说怀疑主义这个怀疑有一方面会表现在说会是否定 或者说是这个挑战传统的一些价值，包括现在大家会甚至对权威这个词也会特别的敏感，因为很多人不喜欢权威的东西，甚至会觉得说现在我们还有没有绝对的真理，还有没有绝对的权威，这些都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环境面临的一些挑战和问题。另外一个就是每个时代我们都是在面临一些错误教育的这样的一个挑战，可能是自己不经意间，不是谁都愿意说告诉你这个是错误的，我还愿意去跟着走，或者说跟着不会有这样的人，但很多时候可能我们会不经意间，哎，你就会有这样的一些偏离，包括我自己，我也会常常反思，哎，我是不是有些东西想的有点过去了，要再拉回来一点等等。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呢，就是想说现实这个挑战不容小觑，所以呢我们想在这个主日学这样的一个场合下，可以在这个场合下告诉大家，我们周围其实是有一些不一样的声音，是有一些很多现实的挑战。那如果说我们在这儿告诉了大家以后，并且我们也会在这个基础上来告诉大家如何来应对这些问题，如何来思考这些问题，面对这些问题我们讨论的边界是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这个关于圣经无论有很多的一些观点和立场，并不是说我们给出的每一个立场它都是合理的，或者说都是符合圣经的，但我们也会跟大家说哪些立场是相对来说我们可以在不这个牺牲和妥协核心立场的前提下，可以允许一些个体的差异，但这个边界是一定要有的，不是谁都是好的，不是谁都是对的，我们是必须要画出这样一个界限，确保大家在一个安全的范围内可以允许一些差异的存在。所以基于这样的一些考虑我们呢就在这个主日学上面给大家提供了这样一些可能比较多的一些信息。另外一个我也想讲的就是说可能通过这样的一些讨论也可以帮助我们去发现我们自己内心你真正实际上认同的是什么。因为我们可能在教会里面听别人讲比较多，不管是你的圣经老师或者说是牧师传道等等，会告诉你很多一些标准答案，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就是有点像吃快餐似的，就吃的比较多，但是自己好像不太有时间真的去细想这个问题。所以我也想说借着这个机会呢也是有一些抛砖引玉的一个工作，希望大家可以借着一些问题，借着一些信息得到一些启发，可以去认真的想一想我内心上真正实际认同的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立场。那我们其实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目的不是要说把谁揪出来然后定个罪说你信仰不坚定，你看你这个偏离了正道或怎么，不是这样，而是我是希望说我们一起能够在真正的认识我们自己在哪个阶段哪个位置的情况下，才能更好的谦卑的一起来更多的学习，求圣灵来帮助我们，我想这是我们的一个初衷。
我想像胡红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就是我们很欢迎大家来提出问题，我们一起来讨论，另外也是不是希望说动摇大家的信心，而是说通过问一些问题帮助我们更加扎根扎得更深。就像刚才上一次讲的关于这个圣经无误的问题，我想也是很多人会在这方面有一些疑问，甚至说有些东西可能我们之前没有想的那么细那么进行这样的一个很系统的一个分享，会帮助我们把一些东西学得更扎实，对理解更加的清晰，也更好的去应对我们周边人提到的一些问题，也应对时代的挑战。
所以还是那句话，我想我们这一次的开始的这个学习完全只是一个起点，是我们一起走上这一条路，然后求神来帮助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可以有成长有收获。好，那继续回到今天关于这个权威的话题。权威，其实当我们谈到权威的时候用一个通俗的一个话来讲，就是谁说了算，对吧？那当然我们这个讨论是在合情合理的情况下，不是说比谁嗓门大谁说了算谁脾气 大，谁说了算，不是从这个层面来讲。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在你的生活经验中，在你的这个考虑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位置的人，或者说一个什么样形象的人是可以成为这个说了算的这样的一个角色。那因为时间关系呢，这个就留给大家自己心里想一想。那在这里我知道其实是有很多的一些角色，比如说像我们提到这个位高权重的人，是吧，位子高的人，他的这个权威也比较重，所以像这个皇帝啊，或者说像这个处于这个金字塔尖的人，可能他们说了算的可能性也更大。那另外一方面，我想很多是搞这个科学研究的人知道谁是这方面的领域专家，那可能他说的话他的可信度也更大。那在这里呢，我想用另外一个比喻来做一个类比，是关于这个艺术品创作者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如说我们去看一幅画其实我特别不能够就是说去理解现在这个现代艺术或者说一些抽象的画，真的看不懂。那每个人去看这幅画，可能你都会对这个画，尤其是对艺术比较敏感的人，你会有一个自己的理解，但可能每个人的理解不一样。那我想问大家想一想，谁对这一幅艺术品，对这一幅画的这个解释是最具有权威的呢？是不是这幅画的作者、画家，这个艺术品的这个创作者？所以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说，我想来引入就是我们谈到关于圣经的权威。就像是一幅画、一个艺术品，创作者的解读是最权威的。那我们这个世界其实是神的创造物，神是这个世界的创造主，那创造主自然是最有发言权来解释他的创造。而圣经正是记录了神的启示，然后让我们可以透过它来理解、来了解它的创造是怎么回事。那大家可能还会有一个问题了，除了谁说了算，还有谁来决定谁说了算，是不是？有些人可能会有提到这个问题。那这是谁来定呢？我们就刚才也讲到了说，可能有君王的这样的一个思维体系，或者说有专家或者说有这个创作者。比如说继续以刚才那个例子，你说这个作者是最有这个解释权的，那比如说我们又有一个什么画家协会、艺术家协会，一群这个大咖们，他们有什么更精辟的解说，然后说了以后，创作者说当时我也没有想到，其实好像这样解读也可以。所以那到底谁来决定谁说了算呢？那我们谈到圣经的权威的时候，我想说最终的决定者其实才是最终的权威，对不对？比如说A 可以来决定 B， 你说的是有道理的，你说的是可以算数的。那大家想想这个 A 和 B 谁更具有权威？所以以此类推的话，肯定是会有一个最终的决定者。那我们想最终的决定者就没有更超越他的了，所以他是这个最终的权威。同样神他是创造主，是我们整个世界、生命以及一切的来源和终结，所以没有其他的角色是可以更加超越这一位阿尔法、欧米伽的这位神，他是开始，他是结束。终极权威他是不可能被证明的，因为没有一个比他再更高的一个力量或者说一个角色可以去证明这个终极权威。所以终极权威它更是用来宣告的。所以大家可以想一想，当我们谈到说圣经的权威，我们以前可能会有一个模式，就是会觉得说因为很多东西很合理，很多东西很符合逻辑，或者很多东西很符合我的经验和感受，所以我觉得它可以。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到其实潜意识当中我们其实在更相信我们的逻辑，因为我们的逻辑把这个给合理化了，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经验， 或者说我们更相信我们的理性，因为这些东西好像验证了圣经是可信的，是可信赖的。但是我想这一部分的分享希望也是可以帮助大家可以再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真的是一个终极权威，它不是被用来证明的，它是用来宣告的。
我想到一个问题可能有点那个，
没关系，
有点那种用你的毛的词，
欢迎问题，
欢
迎问题。
好，
你说我们在中国的人那个天安门城墙上的那个毛泽东的画像，对吧？是私人画的。那谁最有权威啊？是那个创作者呢，还是毛泽东？
这个可能稍微有一些不一样，就是我刚才指的说不是说这个画里的这个内容，或者说画里面的这个对象，我指的说是对这幅作品他对他的解释来说，就是对这幅画的解释来说谁具有一个权威，比如说这个画它含义是什么，它代表着什么，可能是从这个角度来说。那我想刚才从那个肖像来说，可能指的是那你同样比如说像原来比较早期的这个宫廷画师给那些君王们画像，
对
吧，其实是类似的意思。
对，
但我想从如果是这个例子来说的话，那本身这个画像其实是很清楚的，大家都知道这画的是谁，如果画的不像大家认不出来的话，那个画家可能也被砍头了。对，我想可能就是稍微还是有一些不一样，
就是说你说的这种这个讲的这个例子，就是讲的这个比喻，可能就是对一些那种比如说什么梵高啊什么东西，我们大家都不知道的，他可能作者是最有权威的，可以来解释他的。但是对于一种已经公共形成的一种东西的话，那就
对。但是你会发现如果大家都能够看明白这个看明白的东西跟画家的初衷也是不会违背的，对不对？就画家也是知道我画的是主席，我画的是某个君王，然后大家也都看明白了，说是你画的是他，但不会说是产生一个不一样的一个结论。对，所以我想从这样解释的话，其实也是就是说也是达成了画家想要表达的这个东西的这个目的。
对，这方面我也做一些补充，就其实提到这个画的比喻，我觉得就是我们谈到的目前谈到这个艺术品创作，目前还是在这个比较正常的范畴之内。因为我们知道有些那个后现代艺术创作，大家应该有些听说过，那个比如说作家说我也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我就随便画一画，你解读是什么它就是什么，这是比较后现代一个思维。所以就后现代的一个特点就是说他把这个解释权，觉得说每个个体有自己的解释权，他的最终的权威不在创作者，而在看到作品的这个读者。对，所以这是一个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后现代的思潮。所以我想在这方面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去肯定圣经的权威，是包括肯定这个创作者，就是神，他是想借着圣经，借着他要给我们的启示，想传达一个信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就是之前刚才我提到那个例子，就是一些后现代的作品的作家，他是说我没有什么要传达给你的信息，你想怎么解读就怎么解读。但是其实我们知道神是想希望跟我们有效的沟通，告诉给我们他的救赎的计划，他想告诉我们一些事情，告诉我们一些信息，包括跟我们建立关系，这些都会体现出他是有他想表达的内容。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我觉得说如果这样情况下，如果你仍然认为说每个人自己的解读可以代表最终的权威，那么就不符合神的一些特点，也包括不符合圣经本身要表达的一些特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会比较强调说圣经有它自己的权威。
对，
对，你讲到那个后现代的这个，我在最近听了一个那种脱口秀的一个他在讲，他说他在疫情期间他没事情了，他就是出去，他说去看一下那个艺术展嘛。他就到那个展览馆去了以后呢，就对这个托花在那发呆。他就想呀，这个托花是要表达什么寓意啊？就在那里想，想了半天，结果来了一个老太太，把那个清洁的大嫂把那个托花拿去了。就说这个就怎么解释？
对，我想刚才就是赵元有提到说，首先我们这位神他是有东西要传达的，他是有这个表达的这个目的的，有这个他的这个心意意愿在里面。然后当这位神他是有东西要表达的时候，那么我们作为其他的接收者，我们怎么去接收到这个信息？所以这就可能就是需要说谁说了算，谁对神的心对这个表达的东西是可以说了算的，包括就是他所创造的这个世界。
对，一会儿后面的分享我们也会提到，就是关于圣灵的光照，通过这个呢，神也会就是有效的来传达他的信息，让我们可以理解。所以其实刚刚为什么提到后现代一些表达，我想也是这可能是我们在传福音，包括跟现代的特别是很多年轻人互动的时候，可能会面临到的一个挑战，就是对权威的质疑，包括说这种后现代的一些思维。那么当我们尝试从这个角度解释的时候，包括用一种合一的态度，那么会帮助说我们跟他们去讲一些福音的内容，帮助他们去认同说这个神在这些方面他有他自己的一个权柄在这里。
嗯，对，谢谢你的提问，很好。对，继续欢迎这样，也欢迎那个 Zoom 的弟兄姐妹来提问。然后我们再接着来看，就是刚才我们也是提到说启示末世，然后又通过圣经无误的这样的一个保存，其实呢是给权威提供了第一个是一个客观性的这样的一个要素。那第二方面我们也会讲到说，如果是圣经的功能真的如同神对我们说话，如果说这个圣经它本身从客观上它是权威的，但是如果说它对我们没有产生影响，或者说我们没有接收到这个它真的是有这样一个权威的这样的一个说了算的这样一个能力的话，那它的权威其实跟我们没有关系，对不对？所以另外一个要使这个权威真正的成立而且对我们产生影响，还需要另外一个要素，就是有一个主观上的确信。也就是说我们必须要正确的明白圣经在表达什么，并且会确信这权威是来自神的启示。那在这里我就想问大家一个问题了，你怎么能够确信，或者说为什么，你凭什么能够确信圣经的权威？其实这个问题我们刚才多少有一点涉及到，那在这个时候也是专门留出一个时间可以让大家想一想，你为什么，或者说你凭借什么，你怎么来有了这样一个确信圣经具有神的话的这样一个权威？大家可以想一下，在这个时候也欢迎大家可以有一些简要的分享。好，如果没有的话其实可能我想每个人都有自己不一样的一些经历，然后也听过别人说的，或者说有自己经历过的，或者也有看到过别人的一些一些故事和一些生活的过程。那无外乎可能有这么几种现象，一个就是我在教会里面我的圣经老师是这么教导我的，我从主日学这个 Bible Study 这个查经班在教会听到，一直就是告诉我圣经是权威的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有可能是我到了教会我感受到一个特别好的氛围，就像今天刘兆元讲到说特别有爱，让我特别的感动，我被吸引了，那我进入了这个团体，那圣经的权威是这个 package 里的一部分，那我当然一定要接受，我要相信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人。那也有一些人就会觉得说圣经权威就像我们刚才分享，包括前几节课讲到很多一些理性的一些认识，它很合理，我觉得我是可以接受的，说得通，说得过去，符合逻辑所以我觉得我确信圣经是权威的。
对，这里也有个例子，大家有些人可能看过一本书叫铁证待判，就是通过各方面 就像一个调查记者似的去验证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发现这个东西和事实相符。
嗯，
这个有这种可能。
嗯，然后还有一个可能呢，就是我们也在说有很多的这个证据或者说见证，我听过别人的见证故事，我听过别人的一些信仰的经历，他的见证很激励我，他通过读圣经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圣经在他的生活中扮演很重要的作用，这迫使我也愿意去相信圣经真的是具有能力具有权威等等等等，这里我只是举了几个例子。那在这里我并不是说这些东西都不重要，或者说这些东西都不可以不对，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想我们在每个人的这个信仰的阶段或多或少或者说在不同的阶段中，你都会经历过这一些事情，你会看到过别人的见证，你会自己也会有从这个不信到信的这样一个过程都会有。那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什么是一个最终的最重要的最根本的来保证我们可以有这样的一个确信。其实答案刚才刘兆元已经提了，他提的时候我踢了他一脚，因为本来我想是做一个铺垫的，到这里才是吧，那个就像讲故事一样，前面有些铺垫，然后这里来一个答案，但是他前面已经这个泄露掉了我的天机，不过也没关系。
是不是圣灵的光照？
对，我想哎，总是好的。对，所以在这个地方我特别引用了这个古德恩教授也是我们参考的另外一本这个系统神学书，他讲了一段话让我心里特别的有这个认同。他就说，肯定圣经说它是神话语的宣称是一回事，幸福那些宣称是真实的又是另一回事。只有当圣灵在圣经中和借着圣经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得到一种内心的确据，相信这些话语是我们的这个字写错了，相信这些话语是我们的创造主对我们所说的话，那时我们才会产生相信圣经话语就是神话语的终极信念。这个话因为是从英文翻译过来的就是因为看的是一个中文译本，所以翻译的相对来说可能比较的拗口一些，但我把一些关键的字也给大家标注出来了，就会看到说我们从理性上肯定圣经是神话语的宣称是一回事情，但是你从内心上的这个幸福，那这个幸福不只是你的理性上的认同，还包括你的感受，包括你内心油然而生的这种敬畏等等，是你的一个全人的这样的一种幸福，这种宣称是另外一回事情。而这个事情，这种很奇妙的事情，很 miracle 的一个事情发生，很关键的一点是圣灵通过圣经在对我们的心说话，使我们的内心得到一种确据。还有一段话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也是是这个西敏斯特信仰告白里面中的其中一条。在前面沈约浩的部分他讲到说，我们可以被教会的见证所感动激励，我们也会对圣经产生崇高敬虔的尊重。圣经内容它本身具有属天教义的效力，它的文体也很庄严，各个方面非常的契合，整体也非常的这个统一，而且透彻显明人得救唯一的方法等等各方面非常的完美的论证据此丰富的证明它本身是神的话语等等等等，这一些都非常的好。然而就是这个地方我摘抄的部分，我们之所以能够完全的信服并确知圣经是没有谬误的真理且具有属神的权威，乃是来自圣灵内在的工作，在我们心里借着并伴随着神的话所做的见证。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也是很想跟大家来分享，说实话我在准备这一课之前我也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一个方面和角度，甚至也没有意识到当我们愿意来相信圣经是有这个属天的能力，有这样一个很终极的权威， 我们这样的一个韧性其实是来自圣灵内在的工作，不是靠我们的理性，好像我们比别人更有慧根，或者说或者更有悟性啊、能够参透这些属灵的事情，不是。就像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说，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唯有这些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而这个属灵的人并不是说我们本身比别人优越，而是感谢神将圣灵赐给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见证，在我们的里面引导我们去认识神。所以圣灵的内在工作也被称为光照。就像我们之前提到说，关于圣经是神启示的一个默示，那个词叫 inspiration 是吗？对 inspiration。 那这里对应的说 inspiration 是对于神这个启示于这个他所使用的那些人类的这个作者的这个部分，然后使他们可以忠实的来记录来写下关于神启示的这些内容。那圣灵的内在工作其实更像是对于我们这一些读者，对于我们这些接收信息的人，神同样有工作。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在两部分神都在工作。那对于我们，那就是这个光照，这个 illumination， 圣灵光照我们，引导我们。他是就像今天我们讲到，也讲到说圣灵是真理的灵，他为耶稣做见证，使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所以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一个人会认识到罪，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没有圣灵的工作，没有人愿意向神来悔改。那圣灵正是指引信徒来进入一切的真理，使人想起神在圣经中所说的话。那最重要的是，在永恒的问题上，圣灵是给予人类理性所无法提供的确定性。那刚才我们也举过很多的例子啊，可能是我们的经验，我们的理性，或者说是别人的见证，或者说是教会的教导等等，这些它可以帮助我们。但是我想大家或多或少也可以体会到，这些它不能够给我们提供永不动摇的确定性。而这个确定性，这个坚固的坚定，是需要圣灵的帮助，需要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时常的来提醒来帮助。那刚才我们有引用这个哥林多前书的这个经文，就提到说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其实在这个地方我想跟大家分享，每一个时代都有被认为是愚昧的事情。就是像我们现在很有可能，我们承认圣经的权威，就是被一些其他的人认为是一件愚昧的事。我想大家大概可能都能理解我在说什么。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现在后现代主义怎么讲，就是包括就是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小兵弟兄提到这个艺术品的这个问题，我觉得非常的好。像有一些作品，可能那些画家艺术家本身也不想表达什么，你看了什么都行。所以说他们最反对的就是说有一个绝对的东西，最反对的就是说有人声称是一个权威，能够来说服其他所有的人。那今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我们来坚持说有一些绝对的真理，我们来坚持说有一些绝对的权威，可能你会面临一个压力，就是会被周围的人认为你是愚昧的，你是不符合时代进步的等等。但是我想说，就包括我想我们现在社会还有很多其他的一些事情，无论是平权的一些问题，或者说是一些其他性别的问题等等，好像我们这些人看起来都是与这个时代格格不入的。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也想跟大家一起来思考一个问题，当这个世界产生很多一些新的现象，新的一些东西需要被解释被解读的时候，我们到底是用圣经来解释这个世界， 还是用这个世界的现象来解释圣经呢？我们到底是用圣经来解释这个世界，还是用这个世界所出来的新的现象来解释我们的圣经呢？我希望这个是可以留给大家的一个问题，也是可以常常被我们去思考和反思的。有什么补充？
没有。
好，那到这里其实我已经把这个权威的两个要素都跟大家分享了，一个从客观的方面是有成文的神所默示出来的圣经，当然前提是我们能够得到正确的解释，而不是说并没有很准确的去解读圣经，那是另外一回事情。那从主观的方面，从这个我们领受者的方面，圣灵内在的光照使我们内心有一个真正的一个确信，两者是并重的，非常重要，缺一不可。如果说我们是怎么讲，失去了这个，只有当两者都并重的时候，我们方能有一个冷静的头脑，然后而且是有一个为主火热的心，而不是我们有一个冷淡的心，然后有一个狂热的头脑。所以我想从这个角度也是跟大家来共勉，我们需要好好的来看圣经，另外一方面我们需要来依靠圣灵的光照。那接下来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问题，我们一直在谈圣经具有能力，圣经是有绝对的权威，我想我们教会一直有一个非常好的传统，我们很看重圣经在我们信仰中的一个角色甚至我们愿意让圣经成为我们所有一切问题的一个答案的来源。那我们如此的高举圣经的权威，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生命到底有何意义？它的意义是什么？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个问题是问题吗？因为高举圣经的权威，这本身就是一个立场啊，就是是不可以妥协的。那我可能换一个问题来问，我们拥有这样的立场，在我们的生活中它的影响是什么？它的应用是什么？或者再换句话说，说得更直白一些，这个权威是用来对待别人的，还是用来对待我们自己的？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就跟大家简单的来分享一些我个人的一些思考。我想说一个，就是当我们来强调圣经的重要，高举圣经的权威的时候，最重要的是让圣经来成为我们看待和解释这个世界的权威。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天天会接触很多的媒体、影视作品、小说等等，这一些东西他们都在影响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认识。这些艺术作品，这些文学作品在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你该怎么去看它，包括我们的主流文化影响也在影响我们对这些新的社会现象你该怎么去解释。对于现在越来越多的平权、性别、少数群体等等，你该怎么去看待，这个是合理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合理的，是不是就是圣经错了，是不是就是圣经过时了。我们每一天可能都在面临一个挑战，是什么？就是当年夏娃在伊甸园面临的蛇对他的这个问题，难道神真的是怎么说吗？难道神不是这样说的吗？难道怎么会有很多很多的这个问题在给我们带来一些冲击和压力。所以在这个时候，在我们现在所处的社会当中，我想说，当我们高举圣经的权威，首先最重要的是求圣灵帮助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潮流中能够坚固我们的信心，让圣经始终成为我们 来看待和解释这个世界啊，最终的这样的一个权威。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说，当我们高举圣经的权威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当面对别人提出疑问，提出一些质疑，一些挑战，我们就很生气，然后就好像恨不得把拳头就打过去啊。其实我想说，如果我们真的对这个圣经你是有信心的，对神的话是真理是有信心的，我们就有一个胆量是什么？真金不怕火炼，我们不害怕被挑战，反而我们很欢迎所有诚实的一起来考察圣经，来检视圣经。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一个卖正品的商人，他会有一个宣称，为了让大家相信他是卖正品不卖假货的，是什么？他承诺假一罚十，是不是大家有没有看到过这种？欢迎各方人士来打假，如果你能看出我这里面有假的啊，那我就赔偿你或怎么样，他会做出这样一个承诺。所以弟兄姐妹，如果我们对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有一个确信的话，有一个真正的一个信心的话，我们不害怕那些很真诚的提问，我们反而欢迎他们，我们一起来考察圣经。当然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哎，可能有一些问题不好解决，或者说可能跟我们的理解不一样。那我想说在这个时候我们一直承认的是圣经没有错，从来没有承认我们对圣经的理解不会有偏差。所以我们有信心的是神的话，如果圣经被正确的理解，那神的话是绝对不会有错误的。但是我们自己有可能会有偏离，所以我们也更是谦卑的，愿意我们作为整个群体，教会作为群体，弟兄姐妹一起，甚至欢迎一些慕道友可以帮助我们来发现我们对圣经理解的一些盲点，以致使我们能够更加的来接近真理。因为我们都是让真理来成为我们真正的这个权威。那另外一个问题说有些人他就很害怕被挑战，甚至刚才我提了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一生气拳头都可能想要过去。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想要问，我们在害怕是在害怕什么？我们真的是害怕圣经因为一两个问题就被问倒了，然后圣经就不，这个权威就失去了吗？如果真的是这么脆弱的话，那我们真的是也是这个圣经的权威也是太门槛太低了，对不对？我记得我有一个堂弟他小时候我们一起跟奶奶一起上教会，后来等他到了中学以后他就会有很多的问题，对信仰有很多问题。然后那个时候他就去问我奶奶，我奶奶还是教会的义工传道人。然后那时候我已经上大学了，我每次暑假回家，奶奶都会跟我说，你弟弟不行，你弟弟特别的不顺服。我说为什么？因为他问很多的问题，他不愿意就是简单的相信，他问很多问题对圣经有一些细节他有很多的问题，他就是不顺服，说这是魔鬼的工作等等。所以我奶奶会给我弟弟有这样一个定罪。但是你知道，当我们这样去回应别人的时候，其实是会把别人推开。然后我弟弟后来再也不想跟我奶奶谈这些问题了，但感谢主怜悯，后来给他预备了一个很好的牧者，然后是非常开诚布公去欢迎他的一些问题，然后也在他的整个这个对信仰的认识中给他很多的帮助。感谢主，他现在已经是一个在主里面很坚定的基督徒。那我举这个例子也是想说，其实在我们美国，我们的孩子们或者孙子们孙女们，他们在他们的青春期青少年期也面临很多的挑战和问题，甚至可能的问题比我堂弟当年面临的还要大。因为他现在整个社会是对于我们现在所认可的一些真理和权威是不友好的，但是他们有他们的同伴，有他们最好的朋友，跟他们的观点是完全不一样的。那这个时候弟兄姐妹，我们不要把这些孩子们推开去，我们不要觉得说他们提一些问题，我们的圣经的权威就会受到挑战了，就会好像动摇了。不会，而且我相信当他们真的是以一个寻求真理的态度 来提出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要相信圣灵会工作。就像我们刚才一直讲的，我们愿意相信圣经的权威，最终也是来自于圣灵内在的光照。而我们相信神今天依然工作在我们的孩子，在我们的孙辈，在美国的这些青少年当中依然会工作。所以更多的是我们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来和他们在一起。所以最后我想要讲的就是说，我们其实有的时候我自己也在反思，我很生气的时候想把拳头打过去，我真的是因为圣经的权威受到挑战而生气吗？还是因为我自己的观点，我自己的权威受到挑战而生气？所以有的时候它是一些很细微很细微的差别，但是却是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同样，其实刚才我们有提到，高举圣经的权威不是成为去压制他人的武器，权威它不能成为一个专制的东西，不能成为一个威权的东西。虽然可能我们作为华人，尤其是大陆来背景来的，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影响中，不管是我们的社会还是可能在我们的一个家长制的家庭当中，我们一直是有接受这样的一些行为方式。但是我想说，今天当我们来谈圣经的权威的时候，不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工具去使用的，而是我们相信圣灵的工作，相信神的掌权。面对那些提问的人们，我们以爱心和耐心去鼓励他们，而且和他们一起来寻求真理。因为我相信神的应许是真的，他应许我们寻找的必寻见，对不对？所以我们因为寻求真理而产生的讨论，这个本身也是神所喜悦的，而且也一定是会在圣灵的引导下帮助寻求神的人可以最终来寻见他。那最后一个我想跟大家也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谈论神学也好，谈论今天的关于圣经的权威这个教义也好，我们的目的不是说只是站一个立场。今天在我们的美国的环境大家对于这个政治正确已经非常的熟悉，也知道这个东西有很多的一些危害。那我希望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谈到信仰的时候，也不是一个站队伍站立场，因为这个东西没有任何的意义，而是我们希望我们可以真正的目的是我们依靠圣灵的帮，知道我们的弱点在哪里，然后在这个地方我们来寻求神的帮助，知道我们在哪些地方有信仰的脆弱。这个不羞耻也不奇怪，每个人都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哪里软弱，那个地方就是在催促我们，吸引我们去回到神的面前，去寻求圣灵的帮助。所以神学真正的目的是什么？古德恩教授他在前言当中有一句话让我看到，我觉得特别的阿闷。他就说，神学的目的，包括我们来讲这些教义的目的，是要我们把它活出来，这个大家很熟悉，还有就是把它祷告出来。为什么会祷告出来？因为知道我们做不到，因为知道我们信心不坚定，所以我们需要祷告。神学和这些教义是引导我们回到神的面前去祷告，还有最终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成为我们对神的颂赞和敬拜。神学这还有这些教义，其实是引导我们最终来认识神，来祷告神，来依靠神，来相信神。这些经历包括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感受，我们的经验，我们全人来体会到这一位神是真实可信的以后，我们就会像保罗一样生发出一个赞叹，是什么？大哉，这是神的奥秘。而那一刻才是我们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敬拜。所以我们今天来讨论说关于圣经的权威，看似好像是一个挺冷冰冰的一个话题，但是我想说它仍然是一个有温度的，而且是一个是可以激励人们更多来寻求神，激励人们更多来相信圣灵的工作，激励人们来回到神的面前，然后来献上我们的敬拜。那最后呢，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又超时了，不好意思，我想给大家留一个 作业。这也是我跟刘兆元在探讨的时候他提出的一个问题，我觉得特别好，但是我没有时间再去细挖。我想可以成为我们大家接下来一段时间一起去思考一个问题。当我们谈到权威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想想耶稣他是怎么来使用权威的。因为耶稣他是神，对不对？耶稣是道路、真理、生命，他本身就是真理，他是拥有权威的权威，他是终极的权威来源者。那他是怎么来使用这个权威的？他面对这一些我们这些不争气的罪人啊，我们这些不长进的人，面对他那些扶不起来的门徒们，还面对那些群众们，面对这个世界，他是怎么来使用权威的？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可以让大家一起去思考。
对，就是关于这个问题，我想很多时候我们看圣经时候更多去关注是耶稣如何引用圣经，引用旧约的圣经，如何去肯定旧约圣经的权威，我们可能更多去思考这一部分。但是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想一下，当耶稣使用这些圣经，认可这些权威的时候，他是用这些权威做什么，并且说他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使用。我觉得这些可能更值得我们去思考，看他是更多的去给人施加压力，还是促使人有一些变化，看是怎么样去使用它。我想在很多的经文中我们都可以发掘这些就像胡公所分享的，其实我们使用圣经的权威很重要的不是说一方面它很重要是说我们肯定它的权威，另一方面是我们如何来使用，我们自己持什么一个态度，我们是一种什么姿态来认可圣经的权威。我觉得这些是都是很重要的。
好，那我今天的分享就主要是这些然后看看弟兄姐妹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可以做一些简单的回应。欢迎提问。好，没有问题吗？大家都对我很 nice， 我发现。
哎，我有个问题。
好，请问。
就是，那我对圣经的权威没有任何的疑问。那，就像刚才我们所说，那个人是有限的嘛，所以人的理解会不一样，也会产生神学上的各种讨论，对吧？有的人是这个观点，有的人是那个观点。那我们经常会说这个什么 essential 的这个东西我们要一致，对不对？那这个不 essential 的话，那我们就可以包容一下是不是这么一个说法？那这个那我就在想我的问题就是说，哎，我怎么知道我们人看为不 essential 的事情在神那里就真的不 essential 还是说有没有可能我们在无知当中就这个不知不觉的跟世界妥协了？
很好的问题，就是到底哪些是 essential， 或者说是神眼中的 essential 是吧？
哎呀，给我了。你说大家对你很 nice 吗？你对我一点也不 nice。 那个我想从我的角度可以去有两点分享吧。第一个是我想就是最核心的一些内容，那么是教会有所公认的。如果我们去看教会的历史，看各个神学家大家都认可的一些东西包括说周围的弟兄姐妹，大家发现说这些东西是最为重要的这个是核心的内容。我想从一些线索你会发现哪些是essential。另外我也想说就是，
所以是需要有一个群体，不是
需要一个群体，不是我们个人来决定。对，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这是帮助我们去谦卑的去认识。另外一方面我会想说我想真正的我们在神学的学习中并非是要帮我们把所有问题都想明白或许有些东西或许真的存在某些我们觉得不以三手的东西，在神那儿以三手 那么我们救恩会因此失落吗？我觉得很重要一点是，我们要仍然是对神有信心，有一个正确的一个，把自己处在一个正确的位置。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认识都完全的正确，或者说完全符合神的心意，这是我们一直在信仰的成长中不断去寻求不断去做的事情。那么在神面前有一个谦卑的态度，理解我们在神面前的位置，包括去倚靠神，相信救恩，我觉得在这个在这些方面是更为重要的也是真正我们得救的确据是在于主在于神他的应许。我想并非是说让我们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我觉得大家不必因此而慌张，觉得说好像我们是不是有些问题没想清楚，我们会失落救恩。我想可以不用有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是同时就像我所讲的第一点，对于一些核心的东西教会整个群体大家所公认的东西，我们尽量把这些东西抓牢。你还有补充吗？
对，就是我也想说，就是就跟你有一些类似吧，就是我们首先一方面就是我们认识到我们的有限，就是很好的，但是这个有限它一个合理的有限，或者说一个合神心意的有限，是引导我们来到神的面前谦卑不是自以为已经得着了全部的真理，然后够了，我不用再学习了，我不用再学圣经了或怎么样，所以是引导我们一个可以谦卑的学习。但是这个有限它不是说对于这个有限的引起一种恐慌，甚至这种恐慌使我们失去了在神里面有这样一个救恩的确据。如果说失去了这样一个救恩的确据，那可能我们这个对所谓的人的有限的认识可能放在了一个不太合适的一个位置上，已经跟神他的应许，他对我们的这个立约的这样的一个应许，这个救恩的应许已经怎么说，这个平衡已经失去了。所以我也是想到就是就是在准备这一次的时候，然后这个古德恩教授有特别对于这个圣经的权威，然后有提到一首诗歌，我想也是大家很熟悉的一首古典诗歌，叫站在主的应许 stand on 那个 promise 怎么样。我记得以前好像缺弟兄有选过这个歌我刚才在找来着，然后对，稍等一下叫 standing on the promises， 就是站在神的宝贵应许上。所以我觉得我们怎么讲，就是就像赵元说的，我们真正的确信并不是在于我们真的能够弄明白所有的东西真正的确信是来自于我们相信神救我们，我们相信在这个过程中有圣灵不断的光照。如果真的是有一些我们很需要知道，在神看来也是很重要的，我们相信神是活的，他透过圣灵他一定会提醒我们，使我们想起我们神要跟我们说的话，使我们想起那些重要的事情，然后那些我们走的偏差的地方也使我们想起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
不知道有没有解答你的问题。
有的，谢谢。
好，还有没有别的问题？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暂时先到这里。然后，要说下一次，因为今天是最后一节课。
对，下周的话我们会暂停一次，因为小兵弟兄有报告，那个到时候我们会有这个英文的这个传道来，就是说候选人来分享，我们建议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他的正道。那么下一次课呢会是再往后一周应该是19号到时候那个下礼拜的时候我也会把这个相关内容告诉小兵弟兄，他会在报告中跟大家提及，我会继续来分享系统神学的其他些内容。
对，所以感谢主，刘兆元已经整理出我们这个第二期这个系统神学二这个课程的内容，所以不会让大家等太久，我们就过 过一个星期以后我们会开始我们的系统神学二，然后希望我们可以继续的来一起学习。
嗯，大家带着这样思考的问题，耶稣如何使用权威来度过这两周的时间。
对，好，那刘亮人来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相信你的话语，也相信你的话语有权威，也恳求你让我们服从于你的权威，更是让你亲自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求你的圣灵不断的光照我们，改变我们，也让我们每个人的生命越来越有你的样式。更求你给我们谦卑的心，让我们知道该如何理解，如何把自己的生命放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我们也相信你是那位真正保守我们的，也保守我们直到永恒。我们相信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是靠着你我们可以得救。就求你与我们这里的每一位同在，也帮助我们可以在圣经上面有能够越来越有学习。愿你成为我们时刻的帮助。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